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大家圣诞快乐呀！感谢主哈，这个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已经到了要过圣诞节，圣诞节过完就要跟2025年说再见了啊。对，所以我不晓得大家现在的此刻的心情如何啊。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既然是圣诞的这个主日，我们要从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圣诞的经文哈，路加福音2章8到14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旷野中的圣诞。我们好像很多年我们圣诞主日我们都是看这段经文哈，所以我们发觉到说这段经文有很多东西神在跟我们说话，我们就看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有哪一些的领受哈。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这个遵循这个教会的传统，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来临之前，我们都会有这个这个叫做待降节 Advent 的这个我们有点蜡烛、读经、祷告，然后各个团契呢也在这个 Advent 的每一天当中准备一个这个灵修的这个小短片，帮助我们能够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圣诞啊。我们都为这些同工们他们的摆上，我们来献上感恩。那我们特别是我们今天是第四个待降节的主日啊，我们看见这个赵瑞跟这个魏华夫妇哈，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思念他们哈，他们有一段时间缺席哈，特别是赵瑞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全勤的好学生哈，他几乎都不缺席的哈，他礼拜五要。礼拜五他如果要去送孩子去参加一些课程或什么的话，送完孩子又回到教会来，或者说回到或者聚完会再去接孩子哈。所以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们 miss 他哈，我们也是感谢神啊，神在他们家当中有丰盛的恩典与祝福啊，也带领我们的赵瑞弟兄能够康复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哈。所以在这样一个圣诞的季节当中，我们都献上感恩啊，看见我们大家一起肢体的配搭是何等的美好。那通常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所谓的教会，不是说只是福音堂，就是说整个教会的一个传统当中呢，第四个主日我们点起的叫做天使之烛哈，第三个礼拜叫做是牧羊人之烛啊。那这个是天使之烛，就是说我们在那个路加福音2章那个地方看到哈，就是伯利恒的旷野当中有天使出现嘛，所以就点的是天使之烛。那天使之烛它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神的爱的降临到人世当中，就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3章16节讲的哈，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在点这些蜡烛的时候，也盼望就是说借着这些的教会传统的意义哈，能够帮助我们哈，就是在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圣诞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进入到这些教会传统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预备的一个过程当中。好，那我们今天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哈。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主题的话，它的副标题是说从荒谬的黑夜到平安的黎明啊，旷野的圣诞。所以当我们想到圣诞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话，这个画面我相信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街景，充满了灯光，充满了圣诞树，充满了礼物啊，可能是在一个 party 当中，可能是在一个热闹的Boston 的街上啊，就是说大家走在街上的时候，你可能都会听到，或者你在那个车子一开就会听到什么 Joy to the World 之类的这些的所谓的圣诞的歌曲哈。那我们大家见面的时候也都会说什么 Merry Christmas, Happy Holiday 哈。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有人就在讲说。我每次到了像圣诞节这样一个节期的时候，我们好像被一种所谓的强制性的快乐给包围着。所谓强制性的快乐，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氛围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欢庆的时刻，所以如果你不快乐的话，你肯定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是这样子啊，因为在这样一个光鲜亮丽的一个包装底下，因为在这样一个媒体或整个的社会的氛围当中，形塑成一个所谓强制性的快乐，所以 即使我们心里头可能不是那么快乐，甚至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的平安，但是我们还是要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强制性的快乐当中啊。所以我不晓得说大家在今年的这个圣诞节当中你的心情如何，或者说当你来到圣诞节的时候，来到这个年尾的时候，你想到你会对你的人生有一个重新的定义吗？或者说当我们要如果要问一个这个大灾问的话，就是说你觉得人生究竟像什么呢？ 人生像什么？人生像一个圣诞乐章吗？人生像一个什么？人生像一张圣诞卡片，或者人生像一个，我不晓得大家你想到这个人生的话是什么。那对，我想到一，因为 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想到了一句话，一句话是在，这是一个很老的电影，你们大概很多人都还没有出生，可能也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是 Woody Allen， 我不晓得，可能也没人知道这个人，那 没关系，他是美国70-80年代美国文化当中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重要的导演，虽然他在现在已经是算是晚节不保，声名狼藉，但是他留下了一句话值得我们玩味。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在他那个电影安妮霍尔一开始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算是笑话调侃的话，他说人生就像一家糟糕的餐厅，食物难吃的要命，而且分量太少。我不晓得大家看得懂这个意思没有。他的意思就是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人生像一家糟糕的餐厅，为什么糟糕呢？因为这家你进到这家餐厅去的时候，发觉到这个吃的食物非常的什么，非常的难吃。意思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的都是什么，都是不快乐的事情，都是痛苦，都是孤独，都是折磨，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对于我们的生活充满的是埋怨，充满的是懊悔，充满的是觉得我们走错了一家餐厅，我来错了一家餐厅。但是更可悲或者更讽刺的事情是什么？是分量太少。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搞清楚这一切痛苦是为了什么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结束了。所以Woody Allen他这句话，他实际上跟那个存在主义讲到的一个，我们不能放存在主义的东西吗？存在主义的虚无就是他这句话跟存在主义的虚无其实 在概念上其实是很近的。存在主义的虚无是什么？存在主义的虚无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是被困在一个没有剧本的舞台上面。没有剧本的舞台是什么呢？没有剧本舞台就是说，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演什么，然后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演什么，还来不及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匆匆下台了。我以为说存在主义的虚无这么好笑。这个话是很严肃的话，这个话是很严肃的话，就是说确实是，就是说我们发觉到说 Woody Allen 讲的那个糟糕的餐厅，他要描述的是一个人生的一种的讽刺，或者人生的一个荒谬，就是说我们人生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我们不想要充满的事情，但是还我们还来不及搞清楚这一切痛苦是为了什么的时候，生命就结束了，生命就结束了。这可能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困境，不管你同意多少，它的程度上多少，但是 我相信这是我们许多人，当我们在心情低落的时候，当我们在忧伤疲乏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会去想到类似的一个情境。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从我们熟悉的这个圣诞经文当中一起来思想，就是圣诞带给我们如旷野般的人生，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啊？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好，我们要来读的是路加福音2:8-10，所以就请你我们再次的把你自己的手机拿开来啊， 对，没问题，我们大家都有手机，我们大家都有圣经，哎，我相信每个人开手机都是看圣经，不会去看其他东西的哈，所以 don't worry, no worry。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二章的八到十四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好，大家翻到了哈，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天使中赞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我是觉得每年的圣诞节我们一定要读这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就是在描述在2000多年前那个圣诞的发生的一个场景。那我们看到这个场景，我们首先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在你如果那个圣经还在你手上的话，你看到他在第二章第八节，我们刚刚念的那个经文一开头的地方说什么？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我记得我们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有讲到，我们讲到这牧羊人的时候有特别讲到哈，这一群牧羊人跟我们今天圣诞卡片或者一些的 YouTube 上面或者一些圣诞图片上面看到的牧羊人其实是差了很大的哈，就是差别很大的。因为我们在圣诞卡片上面都已经过度浪漫，过度的去浪漫，把这些牧羊人过度的浪漫化哈，就是过度的美化。其实在当时做这些牧羊工作的这些人哈，他们是社会的边缘人，他们的工作非常的卑微，他们的整个工作环境非常的肮脏，而他们这一群人跟他们的工作都被视为不洁净，不洁净。所以这也是一个的讽刺，因为他们牧的羊是要做什么的？他们牧的羊是为着要去圣殿献祭的那些羊，但是他们这些人跟他们所做的却被当时的宗教人士视为是什么？不洁净的。所以他们的夜晚，这些牧羊人的夜晚其实是非常的寒冷的，他们的工作是一直不断在重复的，那他们的人生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盼望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去 appreciate 去感谢他们的付出，没有任何人会在乎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只是日复日一日的在看着羊群，羊吃草，羊长大，羊被送去献祭，然后他们再养一批羊，然后再重复着羊吃草，羊长大，羊被送去献祭这样子的过程，然后就日复一日的一直看着这些羊。他们那些羊不止这么少只，有更多羊。对，但是我们的今天的重点在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的时候，他们这样子一个反复不断重复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希腊神话里头的一个薛西佛西。如果有人知道薛西佛西的话，他是一个每天把石头推上山，然后石头滚下来，他明天再推上去，然后石头再滚下来，他再推上去的那样一个人物。然后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就好像是那个伯利恒野地当中的那一群牧羊的人，或者是希腊神话当中的那个推石头的薛西佛斯。我们日复一日的在重复着我们觉得非常无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做的事情。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对于这个工作，我们没有任何的指望，我们只是一直不断的在重复在做这些事情。对于当时伯利恒野地那些牧羊人， 对于他们来讲，天地是沉默的。所谓天地是沉默，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存在，没有人在乎他们的生活，也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工作。他们只是不断地重复着相同的过程，得出相同的结果，然后再继续重复下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些时候就像那个牧羊人一样，或者有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就像那个推石头的薛西佛西一样？我们周一到周五拼命的工作，为的是要付账单，付了账单是为了要活着，活着是为了要继续的工作。对，这就是变成我们人生的一种的困境。然后到了圣诞节，我们就买礼物吃大餐参加 party， 然后明年圣诞节我们再买礼物吃大餐参加 party。 我们会发觉到我们的人生好像就在跑步机上跑得满头大汗一样，我们觉得我们跑得很远，其实我们哪里也没有去，因为我们还是在原地跑步着。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困境。这个人生的困境，如果我们看到薛西佛西的石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不管我们推石头是推得多么的优雅，或是推得非常的狼狈，结果是一样的。那个一样的意思是说，最后石头跟人都归于尘土，没有差别。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石头推得那么优雅呢？那或者我们推的狼狈又有什么差别呢？这个是世界的一个困局哈，这是一个世界的困局。所以为什么会有存在主义的出现，就是要来解决这个世界的困局。存在主义对这样的一个困局，薛西佛西的佛的石头，或者是说旷野当中那些牧羊人，他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是什么？他提出解决的方案是叫做不去面对问题的分心 distraction 哈。所谓不去面对问题的分心，不是说注意力不集中而已，它是一个深层的一个生存的一个防御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投影片上面讲到，就是说，就当我们为了要逃避直视生命的那个虚无、孤独跟死亡的必然的时候，我们会有意无意的将自己投身于忙碌、娱乐或琐事当中，就是我们要去找一些事情来做，英文叫做 kill time。Kill time 就是在 kill your life，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些事情来做。你如果看过这个 Woody Allen 的电影啊， Woody Allen 是我小时候我蛮喜欢看的一个电影啊，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讲过，我们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Woody Allen 就代表的是美国文化啊，所以我们看不懂，我们也要去看。真的，我印象很深刻，那个 Annie Hall，Annie Hall 那时候是得到奥斯卡好多奖的片，就他在台北一眼马上跑去看，为什么？因为跑去看完第二天来学校才能跟人家讲啊，我昨天去看 Annie Hall， 啊，人家说哇 ，Annie Hall 在演什么？哦，就是伍迪·艾伦的那个安的电影啊，哦，我根本也不知道他在演什么，但是他电影里头你会发觉到他的电影里头的角色不断的在讲话。一直在讲话，一直在对话，或自己在对白，或者一直在谈恋爱，一直在看电影，一直在听爵士乐，一直在讲笑话。他要告诉我们的目的事情是说，人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不充满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去想到你不想要去想到的事情，就是你没办法去躲避的死亡。所以你在死亡之前，你必须用许许多多的事情去充满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们上次讲到那个以西结的这个圣诞的时候，有提到一个那个欧洲的一个哲学家，他有人称为存在主义之父啊，齐克果。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为了要去避免像薛西佛西推石头一样的这种人生的一个厌倦感，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变换生活当中的各样子的花样，去更换环境，更换伴侣，更换兴趣。 他说用这种不断的寻求刺激的行为来去躲避我们不想要去面对的问题。因为他说一旦我们停下来不去做这些分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立刻会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究竟是谁，我活着有什么意义的那个绝望感。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是很错，很多人，我们当然也许一些人，我们今天仍然在过着这样一个 distraction 的一个生活。我们害怕去面对我究竟是谁，我害怕去面对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像是那个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甚至像在现在这一个整个大环境很差的时候，我们可能羡慕说，我就算我是一个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每天做着薛西佛西推石头的一个工作，也比我没有工作没有石头推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陷入这样一个境况当中，于是我们要用许多的事情来填满我们心中的那个空，那个虚。所以我们参加许多的这个 Christmas party， 我们要做很多的 shopping， 我们用很多的酒精来填满这些的空跟虚。可能我们要放很大声的音乐来盖过那个深夜我们心里头那个微小的声音。那微小的声音就是说，我这样劳碌究竟为了什么？当如果我优雅的做跟我狼狈的做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话，我究竟为的是什么？如果这个故事我们刚刚看的路加福音的故事只停留在二章八节的话，就是牧羊人只能够继续在黑暗当中守夜，我们只能继续被困在我们出不来的那个很糟糕的餐厅的人生当中，埋怨食物的难吃化，我们的人生是没有指望的。但是我们看到路加福音没有停留在二章八节，他二章九节继续讲下去是讲什么呢？二章九节我们刚才念的经文，他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画面，特别是对当时第一世纪的这个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画面，他们没办法想象的一个画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些牧羊人是那个社会边缘人，是被社会所遗弃，社会这些上层社会这些宗教人士所鄙弃的一些人，是大家认为他们是这个社会里头最绝望最无聊最黑暗活在黑暗当中的一群人。但是主的荣光竟然怎么样？竟然四面照着他们。为什么要四面照着他们呢？四面照着他们意思就是说，主的荣光要他们知道这个荣光是给他们的。因为如果只有一个光的话，他哎呦不小心照到你了，我们本来要照别人的，就你站在这边正好不小心照你，错，他是整个四面的照着。意思是说，今天这个荣光的降临是为着你们降临的。在当时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神的荣耀是应该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在至圣所里头，在与那些所谓的宗教敬虔人士，或者是祭司，或者是文士、法利赛人所在的地方，才会有主的荣耀。怎么可能跑到这个伯利恒的荒郊野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一群不洁净的牧羊人当中呢？这是圣诞的核心意义。今天主的荣光要借着圣诞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管你是不是在觉得自己是那个角落当中没有人注意的人，今天主的荣光要四面的照着你，因为这个荣光是为着你从天上打破那个我们以为的人生天花板，从至高之处刺穿了那个人生我们觉得突破不了的天花板而照进来的那个光，是为着你，是为着我。 神没有让我们自己造一座巴别塔爬上去找他，因为我们爬不上去。你看到圣经创世纪那个地方记载，当人在造巴别塔的时候，他们要塔顶通天，但神就把他们分散出去，有没有？神为什么要把他们分散出去呢？因为神知道，如果神不把这些人分散出去的话，他们的结局会什么？他们的结局会因着争先恐后的想要爬上去，爬到神的那个地方去，而彼此互相残杀，最后全部灭尽。所以神把他们打散出去。神打散他们出去之后，神看见人没有办法在地上找到自己的出路，于是他亲自下来。所以第十节那边天使对他们说什么？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所有人的。所有人的是什么？是神他今天亲自的下到人当中。就好像我们上次在以西结的圣诞当中，我们看见的神不是一个被困在圣殿里的神，他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宝座。当他的百姓在黑暗中的时候，在废墟里的时候，他会主动的移到废墟当中，他不嫌弃废墟，因为他要与这些人同在，亲自成为他们的安慰，亲自成为他们的拯救，亲自成为他们的出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头顶上有一个无法突破的天花板，然后天花板之上什么都没有，就是传道书上面讲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路加福音在这里，天使对这些牧羊人的第一句话是不要惧怕，不要怕。牧羊人怕什么？牧羊人怕说这光真的是照在我们身上的吗？牧羊人怕什么？牧羊人怕这个光是来审判我们的吗？牧羊人他们已经习惯于被抛在角落上，被人遗弃，被人遗忘，被人不注意的生活。存在主义的哲学告诉我们说，人类是被抛进这个冰冷的封闭的世界的一群孤儿，所以我们注定要去在这样一个冰冷封闭的系统当中不断地咀嚼着深沉的焦虑而孤独，直到我们死去。但是天使的宣告直接反驳了这个焦虑，所以他告诉牧羊人说不用怕，因为你不孤单，你不是被抛进这个地上遗弃在宇宙角落的孤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人应当是被抛弃被遗弃的孤儿，因为从天上抛下来的解放已经为我们降临了。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十二节，他接着说，他说因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的什么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在圣诞节我们总是要念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对我们的意义太大了。那个大的意义是说什么？那个大的意义就是说，存在主义的哲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来到一个没有世界的、没有剧本的世界。但是，路加福音这里告诉我们，那个创造我们、编写我们人生剧本的神，他亲自的来到了我们觉得荒谬、绝望的舞台上，为了要拯救我们。他亲自把自己抛进了这个冰冷、荒谬的世界。他亲自的站在这个舞台上，为着要给我们提供一个人生真正的解答。神给人类的困境的一个答案，不是他给我们一本哲学书。这世界上已经有太多哲学的书供我们去参考，有太多心理学的著作告诉我们许许多多人生的解方。 神也不是告诉我们一套推石头一百种的技巧，让我们能够推得更优雅。他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当中，他给我们的是一个真实的人 ，a person， 一个活生生的从母腹当中出来的婴孩，一个从零开始要为我们带来拯救的人，完全的人，包含着完全的神。这个圣诞夜降生的婴孩，就是那个道，就是那个我们喜欢说的 Logos， 就是那个宇宙的意义。我们不管怎么样称呼他，就是那个约翰福音一章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那个道。他今天亲自的成为人的样式，并且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人的样式，叫做道成的肉身，然后变成了这家看起来非常糟糕的餐厅里头的一个食客。他要与我们一同品尝那个我们觉得非常糟糕的食物，因为他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的荒谬当中，他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的痛苦里面，因为他要从这个世界的内部打破死亡的权势。所以我们继续看到，当我们看到一个神的一个从高天上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介入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平安，至高的平安。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讲到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他这个地方两个相对应的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完全不相干的一个位置，一个是至高之处，一个是地上。至高之处我们总是认为那是神所在的一个地方，地上我们就知道那是人所在的一个地方。神所在的地方我们总是觉得那就是一个荣耀的所在，那就是平安的所在，而人在的地上充满的就是痛苦、无奈跟孤寂。但是今天那个从至高之处来的光要打破这个至高之处跟地上的一个界限，他要把至高之处的平安带给那些在地上需要平安的人。而这个先决条件就是，当地上的人当仰望天上的时候，他们看见的至高之处的荣耀的时候，地上的平那个至高之处的平安就能够归给这些在地上仰望的人。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我们刚才讲到许许多多的这个跟至高之处分割的一些的虚空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圣诞一个真实的意义，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把神放在神应当在的位置，就是荣耀的所在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在我们无奈孤寂，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出路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能够被神遇见，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光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把那个荣耀归给那个在天上的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息。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用信心去接受这个圣诞从天上降下地上要赐给我们的圣诞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地上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就是被神所喜悦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推石头推得比别人好，而是因为我们就是神所喜悦的人。这牵涉到另外一个存在主义的一个常常提出来一个探讨的一个问题，究竟是存在先于本质呢，还是本质先于存在呢？那当然存在主义者他们认为说， 我们根本没有预设的本质，因为我们是被丢下来的一群可怜的人，我们被丢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根本没有预设的本质，就是没有人生的剧本，所以我们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就是我们的存在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想想看，我们很多时候，也许你不懂存在主义，也许你不同意存在主义，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就是受到这个存在先于本质的这样一个的哲学的影响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原因在于说，我们害怕自己不够成功，我们害怕自己不够有钱，我们害怕自己不够比不上别人，我们害怕自己不够有权，我们就没有价值了。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价值建立在我们的努力上面，我们努力去成功，我们努力去有钱，我们努力去有权势，我们才有价值。我们好像少了这些我们就没有价值一样。但是圣诞节来，它翻转了这一切。当路加福音2章14节那句关键的话响在我们 耳旁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否定掉沙特所讲的 存在先于本质，我们可以告诉沙特说，事实上我们是本质先于存在，因为我们是神所喜悦的人。神喜悦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表现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证明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就是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是他所喜悦的人呢？因为在我们做任何事之前，在我们证明自己之前，神已经喜悦了我。他喜悦你的证据是什么？因为他喜悦你，所以他甚至愿意为你降生在马槽里。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一个无限的神，甘愿自己进入到那个人有限的时间历史的一个时段当中，并且成为一个最卑微的样式，降生在一个最卑微的地方。这就是爱，这就是救恩的爱。当我们听到这一句圣诞宣告的时候，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的石头推得有多快，不在于我赚的钱有多少，不在于我有没有工作，不在于我房子有没有 比别人大，而在于你是神所喜悦的。你如果还不确定你是神所喜悦的，你只要愿意用信心接受他这一份圣诞的礼物，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你而来的，你就立刻能够恢复神儿女的身份。当你恢复神儿女身份的时候，你就心中有把握，知道我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爱我，所以他甚至愿意为我降生在马槽里，他甚至愿意为我在30多年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爱我，他要成就这个救恩在我的身上。天父看我们不像我们看别人，我们看别人带着一个论断的一个眼光，天父看我们是用爱来看，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不会在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有了什么。我相信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就知道，你的儿女特别是现在正在申请学校或者学校出来 的这个阶段，我相信我们当中做很多做父母也都会跟孩子讲说，你不管念哪个学校都好，只要你能够念你想要念的学校，只要你能够念你喜欢的学校，或者只要你能够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好的基督团契的生活，类似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你的儿女， 你在乎的不是他们的表现，你在乎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他们也不需要借着努力来证明说我是你的儿女，是吗？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圣诞的面前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乐意的接受这个圣诞礼物，接受我们是神所喜悦的人，接受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得到这一份从至高之处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来的平安。最后我们看到这个至高的平安当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人带来的改变是什么？路加福音二章二十节，那个我们常常忽略这一节的经文，他这节经文说什么？牧羊人回去了什么？他前面在讲说，因为听见所看见，因所听见所看见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他们回去了，他们回去有什么大不了吗？他们回去很大不了，因为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了那个天使告诉他们的那个什么，那个救主，那个婴孩。那他们并没有留在马槽边，有没有？他们没有说我们从此就做这个圣婴的左右护法，没有。他们也没有因为看见了圣婴，看见了耶稣，就立刻变成大富翁，从此就不需要去过这个肮脏的这个牧羊的生活，有没有？没有。他们也没有因着听到这个天使对他们讲到这个福音，然后被这个荣光所照耀，从此他们就成为基督宗教的代言人，有没有？没有。他们回去了，他们回去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非常超自然的、非常无法想象的一个奇妙的经历之后，他们就回到了原本的工作岗位，回到了那个原本他们觉得近乎绝望无聊的旷野，继续面对寒冷的夜，继续推他们的石头，牧他们的羊。但是我们看见好像神对于这些第一个报佳音或第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没有什么回报，有没有？没有什么回报。他们的回报不是物质上看得到的，因为他们的环境没有变，但他们的心变了，他们的心变了，所以他们回去了。他没有去做别的事情，他们回去，因为他们知道那这是他们要去做的工作岗位。他们的改变在哪里？他们的改变在最后那句话，归荣耀与神，赞美他。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改变。我们当中在座的，在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难去理解这个改变是什么样的改变，因为大家都是圣徒，大家嘴讲话都会感谢神赞美主。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旷野的牧羊人，他们原来是一群什么人？他们原来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在美国电视上看见讲话一定要用 F 字开头的那一些人。他们看见那个圣婴回去之后，竟然不再用 F 字开头的字来问候人来讲话，而是归荣耀与神，赞美神，表示他们真正被神给遇见了。所以他们的心改变了，他们的心改变了，环境没有变，但是他们去面对环境，面对工作，面对一切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心。这就是从至高之处降下来的平安临到了他们的身上，使得他们不再是一个一样的牧羊人。因为他们看见了那个记号，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孩。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这个世界不断地告诉我们，人生是一场没有意义的荒谬剧，结局只有死亡。就像我们前面讲到 Woody Allen 讲的那个餐厅一样，可能是很糟糕，食物很糟糕，但我们 还来不及埋怨，就食物就没了。但今天 盼望我们在这个圣诞信息之后，我们能够换一个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像是在旷野守夜的那些牧羊人？我们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我们心里充满了对现状的无力。我们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再用我们的忙碌，让我们不要再用我们的娱乐，甚至不要再用我们的埋怨，再用我们的推诿去分散我们不想去面对的那些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定睛在那个马槽中为我们降生的婴孩，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答案。他进入到我们最糟糕，最像那个残根废菜剩菜的那个人生片段中，他进到这里头为的是要赐给我们生命的粮，他是我们可靠的出路。如果我们到现在还看不懂我们人生的剧本究竟是什么，人生的路我应该究竟怎么走，就用信心把你的人生交给这个为你撰写你人生剧本并且为你降生的这一位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在这个日光之下感到虚空，觉得人生像推石头一样徒劳无益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主，因为你没有保持沉默。谢谢你差派了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真光，穿透了我们的天花板，穿透了我们的黑夜，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今天就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虚无感，挪去我们的无力感，不要让我们再用娱乐，再用埋怨，再用推诿来逃避。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遇见主，求主您自己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主你所喜悦的儿女。愿这至高之处的平安今天临到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朋友的心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